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五，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2022年的新年了。心雨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名牌大学。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古人的智慧，厚道待人才能长久。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是小本生意转亏为盈的秘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黑龙江李双燕被绑架一天，30小时被迫害致死；辽宁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停身；四川80多岁刘德英及胡开军被网判及勒索罚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2022年新年前夕，中国大陆各省市法轮大法新学员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9年，不断有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新学员们在很短时间内就亲身见证了大法祛病健身、提高心性的神奇，对师尊感恩不尽，遥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叩谢浩荡师恩。吉林省白城市一位今年三月得法的新学员告诉师父，修炼仅仅三天后，我多年的抑郁症和多种疾病都不治自愈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今年五月才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一位北京的老年新学员说，短短几个月，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法轮大法好，真实不虚，千真万确。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法轮功学员李双燕女士2021年12月16号被绑架，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的仅仅30个小时就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2021年12月16号，李双燕在做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到富力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关押的仅仅30个小时，李双燕被折磨得生命垂危。17号，警察为了推卸责任，通知李双燕的丈夫到派出所，将生命垂危的李双燕接走。当李双燕的丈夫赶到派出所时，奄奄一息的李双燕被三个警察架了出来。当120急救车赶到时，发现李双燕已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松、石艳颖被非法关押近一年，12月27号在鞍山市立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开庭当天，白雪松、石艳颖委托两名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白雪松的律师当庭宣读白雪松的控告书，指出白雪松被铁西区繁荣派出所刑讯逼供及篡改笔录的事实经过。律师举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说》，这本书是1994年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不能作为指控罪名的证据。法官李屈词琼只得宣布休庭。现年48岁的白雪松先生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为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却屡遭中共的迫害，多次被绑架、关押，被非法抄家。2016年8月初，白雪松在超市门口被跟踪的六七个便衣警察劫持，警察暴力地将他强行塞进车里。2017年10月10号，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八个月。2021年1月20号，白雪松到同时开庭的石艳颖家串门，刚到门口就被屋里的三个便衣给控制住，并被绑架到派出所。副所长吴纯松把白雪松按在铁椅子上，挥手打他的耳光，直到手累得提不起来，之后又换一个年轻警察继续暴打。次日，警察把白雪松拖进卫生间殴打，还用东西砸他的头部。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8号，四川省重庆市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德英老太太被开州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款1万元。67岁的胡开军女士被网判5年勒索罚款15000元。胡开军和刘德英都居住在万州区。自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们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是左右邻居公认的好人，仅仅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遭到当局的迫害。2020年7月17号下午，胡开军去刘德英家串门，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以及现金1000元被抢走。胡开军和刘德英老人都被绑架到洗脑般迫害。7月29号，胡开军被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刘德英在洗脑班被迫害19天后，被以监视居住的形式放回家。2021年8月19号，开州区法院对刘德英和胡开军开庭当天，80多岁的刘德英因在被监视居住一年多期间，不断遭到骚扰恐吓，身体每况愈下， 生活不能自立，是护工和儿子将老人搀扶进法庭的。第一次开庭，因公诉人拿不出证据，草草收场。12月28号，刘德英和胡开军被第二次庭审。胡开军被冤判五年，勒索罚款15000元。刘德英被枉判4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文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电子版今日推出；美国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新年谢师恩；法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英文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20年电子版今日问世。报道指出，这是一本非常系统有效地记录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在20年间遭受中共迫害的材料，同时也详述了法轮大法在海外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以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声援大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情况，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学者、图书馆、人权机构、政府决策机构等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所不可缺少的资料。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新年即将来临，美国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于12月26号在布兰诺市的罗苏西公园湖畔集体练功，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当天清晨，晴空万里，用中英文写有法轮大法大字的彩旗迎风飘扬，法轮功学员们身着黄色练功服，伴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声集体练功。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也给公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年71岁的波兰裔女士帕特里夏是2009年与女儿一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自从看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书》后，她惊奇地发现身体不知不觉中变得强壮起来，精力充沛。他的变化使曾经反对他修炼的另一个女儿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了。不久，他的孙女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大学生奈表示，修炼法轮功后，人生才变得有意义。据明慧网报道，在辞旧迎新之际的2021年岁末，法国法轮功学员怀着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聚集在巴黎凯旋门下，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生物化学工程师塞德里克先生2006年开始拜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从真善忍三个字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贝阿利斯女士曾经是武术教师，教授太极拳，修炼法轮大法后，每当自己行为方式上有不正确的地方时，通读转法轮就会体会到每个字每句话都是归正自己净化心灵的机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09万。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日。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中，善恶有报的劝善之词俯仰皆是，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善恶有报的天理千百年来从没有变过， 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觉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明慧网2019年3月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制转化好人，中共洗脑班知多少》。此文报道了明慧网收集的有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有3640个。按照在明慧网上揭露迫害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统计，甘肃兰州龚家湾洗脑班出现过3128次，排在第二位。可见龚家湾洗脑班迫害好人的残酷程度，其邪恶与残暴堪称人间地狱。而这个臭名昭著的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就是由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一手组织筹办的。据明慧网报道，王三运到甘肃上任后，兰州地区、天水地区、临夏等地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龚家湾洗脑班还花大钱从北京及各地弄来所谓的理论专家来强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实王三运迫害法轮功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他先后在四川、福建、安徽、甘肃任职期间主导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4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向全省发布了代号狂飙 F 的命令，名义上是打黄扫黑，暗地里却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过程中将30多个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四个月之后，王三运到四川眉山调研，再次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2007年王三运到了安徽任职，更是严密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发出迫害指令，绑架了大批法轮功学员，造成多人被迫害致死。尽管王三运作恶多端，上天还是给了他悔过的机会。2011年4月18日，时任安徽省长的王三运到访台湾，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时，5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机场高举横幅，王三运，你被告了。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王三运抵台前已经向高检署提出刑事控告，控告王三运犯有残害人群罪，诉状也随即送至机场。接下来王三运的台湾之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抗议的人群，台湾当地议员也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人权，要求王三运停止迫害法轮功。王三运离开台湾时，在机场再次遇到法轮功学员向他喊话，王三运，你被告上法庭了，停止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三运不敢回应被告问题，匆忙走入海关，历时不到三分钟。事实上，王三运到台湾出访被告，本来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让他能够看清善恶、 检讨认识自己的机会，但是他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在随后的任职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7年1月，芒三运的亲信兰州市委书记于海燕落马，自此芒三运知道自己的报应也就不远了，惶惶不可终日。三个月后，芒三运离开甘肃赴全国人大任职，刚到任就落马了。面对中纪委安排的镜头，芒三运说自己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说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经过两年的审讯，最终王三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尽。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到当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过去在参与迫害的过程中犯下的罪恶。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日不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也许您并不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这是为什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在求学的路上，女儿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写题，也没参加任何补习班， 但是仍然考上了他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他的读书诀窍是什么？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名牌大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故事的主人公郑红的女儿在求学的路上，她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做题，也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但是仍然考上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那么她有什么读书的诀窍吗？还是他比其他的学生更聪明呢？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中国的应试教育把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全都搅了进去，谁都没有办法。孩子们很压抑，家长们很无奈，老师们也很辛苦。不仅是高中，就连初中甚至小学都已经完完全全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了。作为父母的郑红和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无端的迫害和关押，女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上过幼儿园，刚上小学的时候明显比其他的孩子成绩差，老师甚至毫不客气地在家校联系本上直接写道：是哪个幼儿园毕业的？郑红的女儿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升初中考试，学校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抓得越来越紧了，作业布置得越来越多。郑红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女儿动作慢，作业很晚都做不完，根本就没有时间读法轮大法的修炼书籍。郑红夫妻二人希望女儿每天都能读一点法轮大法的书籍，因为孩子们从进小学开始就已经被学校的各种讯息洗脑，语文的课本中有许多课文都是杜撰和欺骗，比如邱少云烈火烧身不动弹，黄继光胸口堵住机枪等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而思想品德课更是有的课文就直接在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用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善良单纯的小学生。郑红夫妻要求女儿读一会儿法轮大法的书籍再做作业，女儿动作慢，这样当天的作业就更完不成了，那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可是完不成作业的学生老师要批评，总是完不成就要联系家长了。郑红到班主任面前以各种理由为女儿开脱，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还给老师写下书面保证，女儿能不能完成作业，成绩好不好完全由家长负责。班主任老师见郑红夫妻这样，也只好不再强求郑红的女儿必须完成全部的作业了。一转眼就要升初中了，报名后首先是一场摸底考试，成绩保密，只有学校知道。学校根据摸底考试的成绩分班，郑红有关系可以找到初中校长，但是托人走后门这是不对的，更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郑红就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分到哪个班就看女儿和哪些老师同学有缘了。结果女儿被分到了最好的一个班级，因为是全年级重点打造的班，所以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就要补课，别的班都放学了，女儿的班还在上课，家长们都送饭到学校，晚上八点放学后回家还要接着做作业。郑红夫妻着急了，这样下去女儿根本没有时间学大法的书籍，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只是为了考试成绩了。于是郑红就找到班主任老师 要求女儿不参加补课。虽然补课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但是中共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等等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在老师和学校的眼里，补课才是正常的。班主任老师很强势，告诉郑红说，别的家长都是花钱请老师给补课，你们怎么还逃避补课？不补课就不要在我的班了，调到其他班去。其他的班级学风没有这个班好，当然郑红不愿意调，只好说各种好话，还得写书面保证孩子考不上高中自己负责。老师为了赶进度，很多新课都是在补课的时候讲的，这样郑红的女儿就上不了这些课，就只能靠自学和问同学，那么学习成绩自然受到了影响。但是郑红的女儿心态是全班最好的，因为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每天她都是准点放学。当她背起书包要回家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眼巴巴地看着郑红的女儿跟他们说再见。中考前，学校强调，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辅导。校长的话刚说完，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只有郑红的女儿可以不参加辅导，因为大家都看到她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中考成绩出来了，全校有16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中，11个人在郑红的女儿班上。郑红的女儿虽然没考上一中，但是她考上了自己定的目标，本地的另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对郑红说，就是你们做家长的不重视，不然也是上一中的料。可郑红看到的是，女儿的同学们小小年纪，一个个的近视眼儿、小驼背，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样真的是对孩子好吗？女儿是班里唯一一个视力正常不戴眼镜的。高中的生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郑红夫妻为了女儿能有个学大法的修炼环境，选择了走读，这样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儿大法书籍。夫妻二人和女儿商量，选择了她喜欢的专业作为努力的方向。女儿也长大懂事了，自己知道努力。郑红夫妻把目标定在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郑红虽然不断鼓励女儿，但也做好了考不上专业最高学府的打算，毕竟太难考了，很多复读生考了多年都没考上，何况女儿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女儿很有自信，学习上很努力，学习再怎么紧张，女儿还是能坚持修炼，坚持学法轮大法的书籍。坚持修炼让郑红的女儿身心受益。高中学习任务紧张，除了上体育课，郑红的女儿根本没有其他的体育锻炼。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女孩，竟然在一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拿到了女子3000米田径赛的冠军。女儿告诉郑红，她当时一边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跑越轻松，最后几百米的冲刺之后就一举拿下了冠军。郑红的女儿因为学法轮大法，为人处事知道替别人考虑，和老师同学相处和睦，生活上也从不乱花钱，不用家长操心。现在的高考应试过程根本上还是搞题海战术，郑红的女儿因为从小就少做作业不补课，没怎么刷过题。高中数学老师说，郑红的女儿悟性很好，一讲就懂，而且能自己思考，就是欠缺练习，习题做得太少。郑红的女儿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反反复复地做题，但是学习效率很高，学习起来事半功倍。高考成绩公布了，郑红的女儿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郑红夫妻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并不比别人更聪明，学习成绩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算不上名列前茅。女儿唯一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心中有法轮大法，知道要用大法法理真善忍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仅此一点，女儿就实实在在地受益了。和同龄人相比，郑红的女儿没有什么青春期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她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她自己定的目标都是经过她自己的努力顺利达到的。郑红夫妻不用担心女儿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走上歧途。许多家长担心的早恋、叛逆、精神崩溃、离家出走、被同学孤立、拉帮结派等等，他们都不担心。看到女儿现在的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学业有成，郑红夫妻感到无比的欣慰。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几则古代的小故事。厚道待人才能长久。春秋战国时期，梁国有件难以判断的疑案，狱吏们一半人认为应当治罪，另一半人认为应当赦免，梁王也犹豫未决，因为听说陶地的诸公有奇志，就招来诸公问他，您觉得应该怎样判这个案子呢？诸公说，微臣我是鄙陋无知的平民，不知怎样断案。虽是这样，我家里有两块白色的玉璧，颜色相同，直径相同，光泽相同，然而一块价值千金，一块价值500斤。梁王问，直径色泽毫无差别，一块值千金，一块值500斤，为什么？诸公说，从侧面看，一块比另一块厚1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听了恍然大悟，说，对啊。于是厚待百姓，对可判罪可不判罪的案子就不判罪，对可赏可不赏的人则给予赏赐。从此梁国上下都大为高兴。宽待他人，敌人投降。据正史《三国志》记载，5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袁绍，袁绍抛弃了军队渡河逃走，曹操接受了袁绍遗弃的图书、珍宝、马车等战利品，从中发现了一些书信，是曹操在许下河军中的属下与袁绍暗中通信的书信。那曹操是怎么做的呢？曹操下令把这些书信都烧掉了。曹操的随从问，您为什么不按照信件逐一点清核对姓名，收拾处死这些吃里扒外的人呢？曹操说，当时袁绍太强大，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呢？人们听说连这样的事曹操都容得下，都不追究，很多人被感动了，冀州各郡甚至有整个城的人都向曹操投降的。其实人们只知道身在曹营心在汉是赞美徐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能容得下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当权者，恐怕也只有曹操等少数人吧。再来讲一个以德报怨感化邻国的故事。梁国有个叫宋咎的人，曾做过边境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相邻界， 梁国的边境的兵营和楚国的边境的兵营都种瓜，种瓜的方法却不同。梁国士兵勤劳，经常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好。楚国士兵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差。楚国县令因为梁国的瓜好，愤怒地责备楚国士兵把瓜种得那么差。楚国士兵心里厌恶梁国士兵瓜种得比自己好，就在夜里偷偷去翻动梁国的瓜，所以梁国的瓜总有枯死的。梁国士兵发觉了这件事，于是请求县尉，也想偷偷翻动楚营的瓜来报复。县尉拿这件事向宋咎请示，宋咎说，不好，这怎么行呢？结下怨仇是招祸呀，人家使坏你也跟着使坏，怎么心胸狭小的这样厉害？要是让我教给你办法，一定要每晚都派人过去，偷偷地为楚国兵营在夜里好好地浇灌他们的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士兵就在每天夜里偷偷地去浇灌楚国兵营的瓜田。楚国士兵早晨去瓜田巡视，发现都已经浇过水了，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了。楚国士兵感到奇怪，就注意查看，才知道是梁国士兵浇的。楚国县令听说了此事，很高兴，于是详细地报告给楚王。楚王听了，因羞惭而脸红，告诉主管官吏说，调查那些到人家瓜田里捣乱的人，莫非还有其他罪过吗？这是梁国人在暗中责备我们呀。于是拿出丰厚的礼物向宋咎表示歉意，并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时常称赞梁王，认为梁王守信用，所以说梁楚两国的交好是从宋咎开始的。古语说，转败为胜，因祸得福。老子认为应该报怨以德，就是说的这类事情呀。别人做了不善的事，哪里值得效仿呢？小事上不贪婪，当官必定清廉。南北朝时的南朝齐有个叫甄宾的人，有德有才。他曾用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西库做抵押，换了一些钱用。后来拿钱去赎苎麻，回来后在麻里发现用一条手巾包着的五两金子。甄宾将金子送还西库，管理西库的和尚大惊，说近来有人用金子抵押换钱，因为匆忙没有记清放到什么地方了，施主拾到后还能送还，这恐怕是从古到今都没有的事情。和尚特意将一半金子给他作为酬谢，两个人推辞往复了十多次，甄宾坚决不肯接受。和尚称赞他是拾金不昧的君子。后来甄宾被任命为郫县县令，将要去上任之前去向皇帝辞行，同时去辞行的一共有五位官员。皇帝告诫一定要注意保持廉洁，唯独对甄宾说，你昔日有还金的美名，所以对你就不用嘱咐这些话了。再讲个宋景公延寿的故事。延寿天福是每个人的愿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吗？古人是怎样延长寿命的呢？春秋时期，宋国的宋景公当国王时，出现了荧惑在心的星象变化。宋景公敬畏上天，心内惧怕，招来子伟问，荧惑在心的星象是代表什么呢？子伟说，荧惑是代表天谴，灾祸会应在宋国君主身上。虽然是这样， 可以把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宋景公说，宰相是治国的人才，转移到他身上，他就会死掉。不行，寡人我请求自己担当。子伟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宋景公说，百姓都死光了，我做国王有什么用？宁愿我自己一个人死掉算了。子伟说，可以转移到来年庄稼的收成上。宋景公说，来年庄稼收成不好，百姓必然饿死，为了君主的私欲而杀掉自己的百姓而自保苟活，谁会把我当君主看待呢？寡人的命固然要走到尽头了，你不要再说了。子伟下拜说，微臣我斗胆祝贺大王您，上天处于高处而能听到下面的声音，大王您有三次仁慈的言论，上天必定赏赐您三次，今夜星象必定会迁移三次，大王您的寿命会延长21岁。当夜星象果然迁移了三次，就像子伟说的那样。星象代表着天象变化，对应着人的祸福，然而人的祸福又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一个人选择善，就会导致自己的命运向好的方向变化，延长寿命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小本生意转亏为盈的秘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提起拾金不昧，有人可能觉得这太过时了，也有人可能觉得现在这样的人难找。过不过时，难不难找？今天咱们就来听个小故事，人的善念善行就像是寒冬里温暖的阳光，一直暖到人的心里。善行不仅温暖别人，自己也得福报。一位家住黑龙江的大妈今年69岁。前几天大妈49岁开出租车的大儿子跟她说，妈，我前段时间在车上捡的10多万块钱都还给失主了。大妈说，儿子你做得对。儿子笑着说，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事情是这样的，今年4月份的一天，这位开出租车的大叔拉了一位男乘客，那个人好像喝了很多酒，有点醉醺醺的就坐到了车的后座位上。到了目的地他就下车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叔偶然一回头，看见后座位上有那位乘客丢下的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捆10万块钱，看样子是从银行刚刚取出来，还没有打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几千块钱。大叔当时就想，哎呀，这么多钱，要是我的钱丢了，那我不得急死啊，丢钱的人得有多着急呀，我得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大叔在包里边找到了一个小学生作业本，上面写着学校班级还有学生的名字，他就赶紧开车开到学校，找到班主任说了捡钱的事情，请老师帮忙联系学生的家长来取钱。
孩子的妈妈看到失而复得的十多万块钱，又惊喜又感动，跪在地上就给大叔磕头，感谢他能把钱还回来。如果大叔不主动还给他们的话，孩子的爸爸都不知道这钱丢在哪儿了，根本没办法找回来。孩子妈妈还特意拿出了500块钱感谢大叔，大叔没要，说我十多万都给你送回来了，还能要你的500元。大妈听完儿子讲的故事，直夸赞他说，你做得对，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儿子说，是啊，您说的真对，我本来承包这个出租车不赚钱，13岁的孩子上学正是用钱的时候，一天到晚拉客，除了上交的费用还有油钱，几乎就没什么赚头，干这个出租其实等于是赔钱。不过您猜怎么着，自从我捡到十多万块钱还给了失主，我的活儿越来越好了，每天不停地拉客，有时候中午忙的都没时间吃饭，一天刨去了费用还能赚500多。妈，我这是做好事得福报了呀。原来这位大妈练法轮功，练功后不知不觉的所有病都没有了，身体越来越好。更主要的是，大妈平时看的《转法轮》这本书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自己的道德。大妈就按书里边说的，在生活中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做起，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他的三个儿子都从自己母亲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大妈也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大法真相，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来听听一位山东威海的女士讲的自己的生意转亏为盈的故事。我是山东威海人，1998年的时候，我们夫妻都下岗了，日子过得很艰难，想做点买卖又没有本钱，不久在夜市租了个摊位卖袜子，一双袜子也就挣几毛钱，一个月下来上交了各种费用就剩不下几块钱，特别是有些买袜子的人砍价砍到比批发价还低，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很恼火，经常和这种人发生争执，争着争着憋不住就会破口大骂，越骂生意就越不好。我讨厌这个社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张口就想骂，骂人心坏，骂共产党腐败，骂社会不公，骂得嗓子都哑了，还骂出了个高血压，经常头痛眩晕。有一天我姨妈来了，她练法轮功，看到我这种情况就给我介绍法轮功，跟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做好人，做好人中的好人，却遭到江泽民集团和共产党的残酷迫害。他跟我说，现在人类道德大滑坡，世风日下，让我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退出加入过的少先队，这样会带来好运。姨妈还跟我说，骂人是不道德的，会失德，没德就挣不到钱了，如果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情况就会改变。听了姨妈的话，我不再骂人了，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每当有人给我们送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我看到有的人不敢要，我就大声说，我要我要，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我爱看。后来我就跟姨妈要大法书，姨妈送了我一本《转法轮》， 我觉得书里边讲的句句在理，就连着看了两遍。现在一有空就把书拿出来看。虽然我还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功，但是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现在我的生意越做越好，下雪的时候夜市很多摊位都收摊了，我照开不误，每天少说能卖七八十元的货，一般都能卖出180元左右。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就是好。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路。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新年快乐。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